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站在时代的风口，刚开始起飞没多久的万润南和思通公司，很快就遭遇到了乱气流。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到思通，开始了全面的审计。万润南和他的团队顶着压力继续研发思通打字机。他不能想太多，因为手上的这个产品他坚信是划时代的，能在浩瀚的市场里横冲直撞的那种。
所有的这个各大部委、各个学校他的办公室、办公厅、部委、各部委的办公厅都要用，为什么呢？传统的是用那个老式的打字机，咔嗒咔嗒杠杠。当时在联合国里头说找中国代表团很容易找，为什么呢？你听到那个咔嗒咔嗒声音，那就是中国代表团，因为他那个中文打字机啊，打的铅盘，把几千个汉字放在一个键盘上，操作员要非常熟悉那个字在哪里，把它给抓出来，啪嗒一下打在那纸上，是这种方式。我们是一个专用的，用电脑键盘就可以打进去输出，还可以存在文件里头，还可以随时修改，这个太方便了，那个不是一点半点啊，对吧？所以当时那个语言学家周有光啊就讲啊，他说你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因为中国的打字机那是原来是那个办公厅的机要部门才能用。但是当时呢，这个项目是刚刚起步，但是就开始公司严查，北京市的纪委、北京市的工商局、北京市的物价局、北京市的外汇管理局，反正通通跟我们业务有关的所有的部门组成一个庞大的调查组，进驻这四家公司，包括思通。而且当时他们那个架势就是说，我们来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就要把你们绳之以法，要把我们扼死在摇篮里头。当时我可以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把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作辞掉，把在美国的访问学者停止，我就到，因为当时我们的企业是什么呢？是海淀区四季青乡的一个社队企业，乡镇企业。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院那是金饭碗，对吧？而且是国家队，在整个这个行业里头我们是绝对的领头人。所以我当时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原来整个公司的士气很低落，大家一听我这么宣布，马上脸上这个阳光灿烂，对吧？哎，我说我这是这叫破釜沉舟。查了七个月，查了七个月，最后当然第一呢是我们确实做得很干净，因为财务是我父亲管，我父亲原来是就是做专业财务，而且专门做财务稽查的，所以他这个账是弄得清清楚楚到什么程度啊？调查组的人都佩服得不得了，说没有一个国家部门能像账目做得那么清楚。所以四通后来能够凝聚人心，这个是起了很大作用。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做过很多决定，对吧？那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当然了，考了清华，对吧？第二个呢，我离开科学院到一个乡镇企业开始办四通，还有一个呢就是89年，四通正是最辉煌的时候，出于良知我放下了，对吧？选择了另外一条流亡的路，对吧？这个人生的三大选择，我觉得对我来讲，当然也引出了这么四段故事。
短暂的乱气流后，万润南和思通继续乘风而上。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变革到市场经济的十年，可是时代的大风让人琢磨不定，一会儿往东刮，一会儿往西刮。作为活跃在学术界和商业界最前沿的万润南， 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端自然是感触颇深。
就是中国的那个市场啊，这么说，从整个改革来讲呢，是农村改革往城市改革转移。那时候农村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了，到80年代初期嘛，当时农村有很多什么万元户啊，但是呢它都是一些传统产业，基本上是个承包的办法。那么当到城市的时候呢，城市改革要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得多，哎，因为涉及到铁饭碗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的一个什么机会问题呢，在科学院工作的人呢，就是说我们长期在科学院工作，费了很大的力气去做研发，开发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叫样品、展品、礼品，从来不成为商品。什么叫样品呢？就是说我做出一个样子，哎，我成功了，我可以提职称了，对吧？至于这个样品最后怎么样，没人关心，最后是仓库里的废品。还有展品，什么展览了，对吧？我们做一个去展览，对吧？哎，一看，那对我们得到了成就了。还有一个什么叫礼品呢？什么建党多少年了，对吧？什么这个周年了，那总的来讲有各种。那么要向献礼，对吧？哎，大家做出一个东西来，向党的什么十三大献礼，但是呢，从来不成为商品，就是没有在市场上产生效益，为人服务。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说他就是光花钱，这个钱呢反正是政府投，因为我们是国家队嘛，对吧？是国家的研究机构嘛，所以赵紫阳当时对这个情况就对吧，每年我们大概要花8亿这个投资几千万美元在科学，他说我们把钱扔到水里还能听到个响声，扔到你们科学院连个响声都听不见。那么所以我们迫切的感觉到，就是说怎么把科研成果和市场结合起来变成商品，对吧？商品呢，就是它就有个回馈嘛，它就是一个正循环了，它否则就是一个单向的投入，就是一个黑洞。对四通当那个钱三强啊，他当时就跟我说，他因为他跟我岳父跟李昌他们都是原来清华同学，那美国呢一直有这个风险投资啊和创新企业这个环节，就是他把科研成果和市场啊中间要有一个过渡，你们实际上是把这个环节补充起来了，这是中国改革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补充了这么一块。而且后来我们成为什么呢？就是成为一个孵化器。后来我们出来9个专业公司，计算机网络，包括 CAD 计算机呢辅助设计等等啊，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也就是说，把美国硅谷在整个经济当中所起的作用，在中关村通过四通这样的企业完成了，所以。后来有人把那个就是中关村比喻为中国的硅谷，我觉得这个比喻是比较恰当的。我们到85年那年的话，营业额就3000多万，3000多万当中一半就是打字机的销售了。86年的时候，那就大批上，那就上1亿了。然后就是就每年几乎是3倍的增长，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那个时候10亿不得了，大概是相当什么概念，就是整个海淀区啊，整个海淀区工农业总产值是40亿。这个传统的工农业，对吧？因为那个海淀还大部分是农业嘛，差不多是20亿。新产业就是中关村那条街上的那个产值，差不多是20亿。那么在20亿里头呢，我们占一半。
万润南和四通成了时代的弄潮儿。短短的几年时间，四通就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万润南也成了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但既有的政治制度对于营商环境的制约，万润南也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迫切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对吧？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就85年的那个清理整顿啊，我们就很清楚嘛，就是说我们这些资产到底是谁的，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人家随时就可以来剥夺你，对吧？来整肃你。所以产权问题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它不是经济问题，它是政治问题。当时国家搞了一个358滚动规划，它是这样的，国家体改委牵头，有7个智库，人大的、北大的、社科院的、北京市的、体改所、体改委等等，啊，这样几个的，就是各拿出一个3年做到什么，5年做到什么，这8年以后啊，总共完成什么，就一个滚动计划。做出来以后呢，直接跟当时是国务院李鹏，后来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听他们的汇报。那么这个会呢，就等于说中国当时7大智库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设计。当时呢，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计划呢，不能光是这些智库，这些搞这个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践经验的人。所以呢，请了2个企业的代表，一个是国营企业，是什么呢？是首钢的周冠武，因为当时首钢是做得很不错的。民营企业呢，就是四通，啊，四通的万人南，首钢的周冠武。我们也是听，当然会上也提出我们的看法意见。那么最后的汇报会呢，是在中南海，直接面对李鹏。他们汇报的时候，我也在底下听，对吧？这个我有个记叙，对吧？李鹏的落字啊，在那上头也表现的淋漓尽致啊，这个我就这就不细说了。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我就认识了这个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一个叫曹思源。曹思源这个人呢是很有想法，他是可以说中国院外活动的一个早期开拓者，就是那么他最早的就是说提出破产法，就是国营企业也可以破产，他外号叫曹破产啊，而且这个破产法呢还居然得到了通过啊，所以说被认为是这个院外活动成功的这么一个典型。在3+5这个滚动计划这个期间呢，他跟我交流的就很多很多，那么大家一说，对吧，马上他也很清楚，对吧？首先他就觉得这个要从民营企业保护法啊这个开始。那么当时我呢，我就邀请他，我说这样，我说你到四通来单独成立一个研究所。哎，后来这个研究所呢就叫做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
就这样，四通每年投资给曹思源18万人民币来运作这个民间智库。曹思源在1988年底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不久后，还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去访问了一趟美国。他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并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曹思源多年后回忆道，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兰德的梦想，但很可惜，无论是万润南最关心的公司产权问题，还是曹思源向往的民间顶级智库，都被吹散在1989年的政治风暴中。
89年4月份是这个已经是这个运动的前夜了，89年呢正好是这个改革开放10周年，国家体改所、什么经济学会，所有的这些这样的一些这个智囊组织，他们要开一个10年改革理论讨论会，因为这个会开会要钱嘛，对吧？这个要住宾馆，要交通，对吧？要请各种人来。 那么大概四通当时也就是支援了10万块钱，当时10万块钱办一个会议也算是很豪华了。主席台上坐的是什么呢？叫体改所的所长叫陈义之，还有那政改所这个严家琪、王岐山。当时我是参加那个会，是我们赞助的。这个会呢，我并没有想去说什么。我不跟你说嘛，我的耳朵不好。这个耳朵不好呢，我在童年记忆里都讲，我从小左边耳朵就听不见，我左边的声音不听，听不到，对吧？所以我天生就是右派，对吧？这个我一定不会犯左的错误，因为我左边信号不接收。所以我当时因为耳朵不好嘛，所以我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坐到最前头第一排。我跟陈义之没见过面，但是呢，这个会议大会主席是陈义之，当时正在开会呢，正在会已经开始了，结果有一个人呢就跑到陈义之耳朵边嘀咕了几句，那个人呢就看到我了，就告诉陈义之说这个那个坐在前排的，因为前排一般没有人坐，所以我一个人坐在那很突兀。结果陈义之当时啊马上就跑到大会，就等于中断了大会的议程，说现在因为他可能是出于这个会是四通赞助的嘛，对吧？这个表示一下感谢的意思，说这个四通的老总万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了，我们现在鼓掌欢迎他上来给我们讲几句话。我说我不是搞理论的，所以也说不出什么理论，但是呢，我说我是一个做实际工作的人，说说希望在这个会上听到的理论是什么样的，对吧？我说第一呢，我说这个理论啊要符合常识。我说我们这几年回顾起来，对吧，走弯路遇到很多困难，不是因为在许多高深的理论问题上犯错误，而是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我说一亩地能够打多少粮，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有人说能够打2万斤、5万斤、10万斤、20万斤，还有人信。我说这个人还原来是在农村出来的，大家就笑了，对吧？知道我指谁嘛，对吧？我说这是常识问题。还有我说一亩地里头是长粮食好还是长草好，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吧。但是在那个年代就说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理论问题吗？这是常识问题。我说我曾经在铁路工作过，我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分到铁路上嘛，后来这个教书嘛。当时我说这个邓小平改万里当铁道部长啊，说要安全正点万里行，后来就批判万里说安全正点是资本主义的，不正点不安全啊，就是社会主义的。我说这是常识问题吧，当时就这么批，对吧？就说万里这个是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我们今天的理论主张一定不要违背常识。第二个呢，我说我希望听到的理论呢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当时还没有跟国际接轨的这个说法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跟国际接轨。我说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素质问题，对吧？工业布局问题等等，所有改革当中所有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他们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说看看人家是怎么解决的嘛，对吧？你不用就是拍着脑子这个自己想，对吧？你要符合这个国际惯例，也就是要跟国际接轨，对吧？就是改革开放你不能关门搞，开放嘛，开放的意思就是要接轨嘛，对吧？就是要符合惯例。第三个呢，我说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对吧？我说你们的理论再好，关键要有可操作性。我说我原来学建筑，建筑要有整个建筑设计图，对吧？要有效果图，要有好的布局等等，电路、水路、暖气、气路 的通信，这些施工图很重要。所以你们不光要给我一个效果图，一个远景图，而且需要有一个可以落实的施工图。当时很多年以后啊，好多人回忆，一直说这个会上啊，这个有两个讲话是最深刻的，对吧？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万南的讲话。后来这个讲话是非常受，就好多报纸的报眼的位置，就是原来是放雨落的位置啊，把我那段话这个报道了。后来89年以后，所有的这个文章里头啊，所有的报纸的头条啊、头版啊，都刊登了一大篇批判我的文章，叫万润来搬起石头要砸谁。私通不是石头吗？ stone 啊，是石头，对吧？因为我当时讲我们就是石头，邓小平改革不是要投石问路吗？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吗？我们就是那个石头，不成功我们是铺路石，我们是奠基石，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就是里程碑，叫 milestone， 也是石头。
8964之前，四通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高科技企业，没有之一。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说，四通是改革里程碑式的公司。但狂风大作之后，四通成了中国改革的铺路石，而且还被压在了厚厚的沥青下面。而万润南也成了官方指定的8964幕后黑手。
其实啊，我跟好多人讲过，这是对我们的抬举，我们不是黑手，我相信许多人也不是黑手，说谁谁谁是黑手，对吧？我认为这个都是，就像现在国内的运动，什么又是境外势力啊，又是谁是黑手啊？没有，我公司从一开始参与这个，我是给员工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角色分工，学生有学生的作用，企业有企业的作用，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作用，我们是做饼的，政治家是分饼的，学生是提出问题的，对吧？他们提出问题很有道理，我们支持，但是我们跟他要有角色分工，所以我们当时头脑是很冷静的。我们介入这个运动呢，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避免发生追难性的事件，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一旦这个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对吧？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而且我们当时做两件事情，两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劝学生事实要离开广场，我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而且快见效了，就是当时组织学生啊，你们从天安门广场赶快撤出来，避免流血。我跟七八十个大学的这个学生领袖都亲自接触谈，而且跟王丹、跟沃尔凯西、跟刘晓波都接触过，中心的一个意思，你们赶快撤下来。而且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我的岳父找到我，希望我去做学生工作。他是129运动出生的，共产党里头的学生干部，可以这么说吧，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就是现在的学生领袖，所以他看到现在的学生在广场上，而且面临着可能，因为已经宣布戒严了，对吧？面临的可能就是镇压，这种情况下他的着急可想而知。你说一个学生运动出身的共产党干部，现在要面对共产党要来镇压这一批学生，他心里边是什么想法？所以我很理解。那么他也知道我当时在大学生当中已经有，因为当时四通的关系嘛，我到很多大学，到清华、到北大、到科大，所有的这些大学我都去演讲，对吧？有很多这个交流，跟学生交流机会。 19号以后宣布戒严以后了。后来我就问当时那个学生，我说这个你们比较谁在广场上学生领袖啊比较有威信，后来他们说汪丹。后来我是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他们直接把汪丹给找来了，我单独跟汪丹谈。但那个时候吧，他非常疲劳，而且他对这个形势估计呢就是很乐观。乐观的原因呢，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听了那个就是当年天安门运动，就是悼念周恩来的那个天安门运动啊。因为当时老毛对这些人是派了工农民兵，对吧，拿着大棒子，就四个人抬一个啊，就是把这个学生就给抬走了啊。所以我问王丹，我说会怎么样，他说不就是派几个人把我们抬下去吗，也是这么估计的，没想到共产党真会下手。我告诉他们，我说一定会开枪的，要流血的，他们不信。那么四通的那个时候，对吧，有想法有人才，而且组织，我们当时就要准备组织一个叫做凯旋在子夜这么一个活动啊，宣言书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准备撤了，最后是李鹏不让发。那个时候他们对学生离开广场，他们非但不，而且是阻止，干嘛呢，他就想把事情闹大嘛，对吧，闹大干什么呢，赵紫阳就不好交代。第二个事情呢，是你军队千万不要进来，进来了撤回去，因为你是根据戒严令进来的，李鹏根据宪法，李鹏是有权利宣布局部地区的戒严的，但是人大常委会有权利终止这个戒严令，所以我们走的是法治的路。那而且通过具体的活动啊，要召开紧急人大会议，这是万里在国外而且很支持想法，对吧，而且得到了57个这个常委的签名。当时香港已经报纸报了，就是万里一回来就要开紧急人大，那么要宣布戒严，很可能把李鹏也罢掉，对吧，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态势。最后呢，万里没让他回北京，到上海就堵下了，江泽民得到命令，中间把万里截下来。学生的凯旋在子夜的撤离活动被李鹏终止了，万里回来召开紧急人大的行动呢，比江泽民，当然他是奉命，叫奉谁的，奉邓小平的命，对吧，这个把万里给劫持在上海。但是这两件事情如果做成功了，那么和平解决这个89年的事情啊，还是有可能的。6号3号晚上，因为当时中国这个科委啊，国家科委啊，有一个代表团受芬兰政府邀请要到芬兰去访问，我是代表团的成员。6月3号晚上是什么呢，芬兰驻华大使在他的大使官邸开饯行会，所以我当时路过这个车，就是经过天安门广场到那个朝阳区那边嘛。当时天安门广场实际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大家好多北京的学生也都已经回校了，好多都是外地学生，对吧，而且整个这个广场上一副萧条景象，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接受这场抗争，对吧，真的像王丹说的，只要几个人抬下去就完了啊，那这个就不说了。后来呢，6月3号晚上建新会之后回去已经是11、12点了，很晚了，回去又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部队啊已经一个方队夸夸的坦克已经进来了，跟我迎面而过，而且我当时的汽车后边已经是有人盯上了，这个我也讲了，就是我已经被监视上了。然后我回到家 半夜，因为当时四通好多人都在现场嘛，就半夜就电话，我们那个时候四通的干部家里都已经安了电话了。他们就他万总你听，当时就啊好多那个这个已经开始对峙上了，学生啊就是还法西斯法西斯，然后那砰砰枪就开始响，我都是从电话里头就直接听到了。哎，这个很失望啊，对吧？我就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时代结束了。
赵子阳的下台标志着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民主派离开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万润南的时代也落下了帷幕。由于一直积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加上在六四中与学运参与者的频繁接触，万润南被官方指定为反革命分子。在被通缉之前，他逃到了香港，之后很快又去了法国。流亡海外也意味着他必须和自己一手创建的四通集团做告别。我问万润南，如果八九六四和平解决，那四通又会有怎样的发展路径呢？他说，那他肯定会参与孵化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他会在这些公司的初创阶段就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时间是没有如果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阴错阳错。但是呢有人就说你后悔不？我说我不后悔。人啊一辈子，你说什么事情最重要？中国历来讲三件事情最重要，叫立功、立德、立言。我们在80年代拜民营科技产业开了风气之先，做了四通，这算不算是立了功？这个有历史评价，但是起码我们是做了一件事情。到89年的时候，我们在良知和事业之间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良知，算不算立德？我一会儿跟你讲，不是说你是出来以后，对吧？我为什么没有回去？我知道我当时如果要回去，第一肯定要坐牢的，第二最后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为当时后来李新民都公开出来讲，他要出来保我们。我不说嘛，还有很多同学通过曾庆红也好，通过这个胡锦涛和贾春旺也好，都想把我给弄回去，甚至包括李昌就李玉他父亲啊，过世以后，中纪委曾经专门写报告给中办，问我回去的事情。我要跟你讲，他们很体贴啊，甚至帮我事先都写好了，马上给我发过来。好，你在传真机边上等着，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让别人看到。哈哈，我说好，传过来了。我一看，哇，这个话说得很过分，对吧？就是要否定自己89年所做的事情。包括李玉的姐夫啊也亲自帮我写过信。他说阿兰啊，他说总的表示一点内疚吧，你看他不说认错哈，说得很客气，说你总的表示一点内疚吧。我说我不内疚啊，我说杀人的人不内疚，我反对杀人的人要内疚，这道理怎么讲？我当时刚过60多，是10来年前的事情。我说我也60多岁人了，对吧？我说违心的话我不想讲了。
立功、立德、立言，万润南说，这个立言其实来得有些荒诞。8964之后，有篇批判他的文章说，反动分子万润南鼓励学生，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万润南说，他的一生就在这句话里了。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